美国国务院周三发布2018人权国别报告，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在侵害人权方面无人可比。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立即停飞波音737 MAX 8和9飞机。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就美国政府在太空发展领域的议题举行听证，谈及美中两国在该领域的竞争。3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2018人权国别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在侵害人权方面无人可比。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魏之来介绍。魏之。
好的，美国国务院呢3月13日上午发布了2018人权国别报告，对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的人权和劳工状况加以记录。在谈到中国的部分，报告特别指出，在过去一年当中，中国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加紧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少数民族。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表示呢，中国在侵害人权方面无人可比。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In just 2018.
在2018年，中国加强了拘押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的运动，达到历史最高。今天，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被关押在旨在消除他们的宗教和种族身份的在教育营。同时，政府还加强迫害基督徒、藏人，以及任何支持或是提倡有别于政府的不同观点，或者主张政府做出改变的人士。
Or advocates those of government or advocates change in government.
参加发布会的另外一位官员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的高级官员迈克尔·科扎克说，中国有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之一。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We have tried to.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一直试图将这些信息传播出去，试图在这个问题上获得更广泛的国际关注。我会说，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最初中国政府否认有任何改造营或任何事情发生。现在他们说，这些是营地，但他们是某种劳动训练营，而且都是自愿等等。现在你知道，这与我们和其他人所说的事实不符。但至少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让他们意识到这方面有很多国际审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好的。实际上它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之一。
人权报告涉及中国人权的其他问题，包括政府强制拘捕、失踪、酷刑甚至非法杀害，对记者、律师、作家、网民、艺人士、访民及其家人进行暴力攻击和刑事指控，网络审查和封锁，干预和和平集会的权利和结社自由，包括过于严格的限制国内外非政府组织，严厉限制公民的旅行自由，严重限制宗教自由，强行的遣返朝鲜难民，官方在西藏打压言论、宗教、迁徙、结社和集会等等。这份人权报告称，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政府很大程度上加紧了大量关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少数民族民众的行动。据称呢，在中国政府作为消除宗教和少数民族认同的这个在教育营中，80万到200万的维吾尔人、哈萨克斯坦人和其他的穆斯林被任意关押。政府官员宣称，这些在教营是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那这份人权报告指出，在中国任意逮捕和这个拘押仍然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法律赋予公安人员广泛的行政拘留权，对个人无需这个正式的逮捕或刑事指控就能长期的关押的权利。 过去一年，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宗教领袖和信徒、前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持续受到任意的拘押和逮捕。此外呢，科扎克在发布会上还单独提出了另一个人权问题严重的国家，那就是朝鲜。他说，朝鲜在与美国进行对话的同时，并没有改进朝鲜的人权状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We haven't noticed any progress on human rights, so we keep...
我们在人权方面没有看到任何进展，所以我们指出他们的做法，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做推动。我的意思是，多年来美国一直站在试图揭露朝鲜正在做的事情的最前沿，引起国际关注，同时也试图帮助那些试图获取信息的人进入朝鲜，以便那里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世界的标准和世界其他地方是什么样的，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但它仍然是世界上人权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它没有改善。而且你知道，我想这将成为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努力的一部分。你如何试图说服这样的政权改变其行为？
蓬佩奥在报告发布记者会上说，自1977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都通过这份报告揭露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多年来，这份报告促使了各国政府改变做法，停止参与残暴行为和其他虐待行为。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有关国务院在周三发布的人权国别报告和中国的人权现状，我们现在连线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伊利夏提先生，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份报告的评论好吗？
我觉得这份报告非常及时，当然它也是每年都是在这个时候，而且呢，报告涵盖了基本上全部的事实，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有待于更多的、更详细的一些内容，如果能够有的话就更好了。因为目前今天我听到的消息是，有一个维吾尔人所谓的这个连到这个教科书问题的最高维吾尔官员沙塔尔沙乌提教育厅厅长，已经就死在了这个拘押当中。这种死拘押当中的死亡人数，我相信美国政府应该通过各种信息源能得到比我们更多，应该在对这种死亡也如果能够加更多的实力的话，我相信将更对我们这种中国现在对我维吾尔人实行的种族屠杀将更有证据性更为强。但总体上我是非常满意的。
我们知道这个国务院去年的人权报告中也提到了中国，那么您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去年相比是有好转还是有恶化呢？
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来没有过好转的时候，只能用一年比一年更糟糕来形容，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从2017年年底开始的这种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抓捕关押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突厥民族，包括回民族在东突厥斯坦的这个事态呢，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在集中营内死亡人数越来越多。中国政府一直尽管像前天这个自治区主席薛克莱蒂扎克尔他说没有集中营，没有再教育营，但他承认有职业中心。一开始他们连这个都拒绝承认，那么但是呢，他在数目上一直不敢给一个数字。再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关押这些人的期限都没有任何的数字，而且死亡的人数呢越来越多，每天都有维吾尔。
好的，由于信号的原因，我们的采访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强调美国的自由公平竞争模式，同时还抨击中国的恶意行为。蓬佩奥说，中国通过胁迫手段阻止在南中国海的能源开发，使得东盟国家无法接触那里的2.5万亿美元以上的可开发的能源资源。
2018年，在中国的压力下，曾有外国公司撤销和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协议。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公司的项目没有给当地国家带来好处。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时带去自己的工人，没有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就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发表看法，他表示和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得很好，不过他不急于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那么在今天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在媒体提问的时候，媒体问他到说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的情况如何，那么他认为说现在谈判的情况是很好。那么呢，媒体也问到说达成协议的这个几率到底有多大，特朗普总统则说呢，大概是一半一半。他说呢，反正什么事情呢，谈判都是一半一半，那也有可能会超过50%以上，但如果说有这么好的几率呢，他也不想说出来。那么接下来呢，他就提到了就是关于说之前在河内的时候，他也说过了，如果今天在这个朝核问题上，或是在美中的贸易问题上，只要谈判谈得不好的话呢，他也可能会离开谈判桌走人。那么今天呢，在白宫当中，还有再度的重申了这样的看法。我们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到我是一个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离开谈判桌的那种人，他可能不会想看到那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可能会有个完整的协议，或者我们也可能有个几乎完成的协议，然后继续就最后几点继续谈判。我比较希望那样。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今天也说呢，在这个协议当中必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他说认为这是必须的。那么呢，他说其实现在我也很高兴我们目前已经有的情况，就是能够对中国收取大量的关税，那么呢有大量的钱从中国涌进来。不过呢，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智库以及这个其他的部门也都报道说，其实大部分收到的关税呢是来自美国的公司，也就是进口中国商品的美国公司要去缴这些关税的。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的来收关税，没有关系，所以不急。那么呢，我们知道原定说三月底特朗普总统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在海湖庄园进行特席会，来做最后拟定这个贸易协定。不过呢，目前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目前时间也还没有确定。卡拉。
要约在另外一方面，这个特朗普总统也宣布颁布紧急命令，禁飞之前发生空难的波音737 MAX 8和 MAX 9型客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我们知道呢，去年十月印尼的这个失航的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失事，那么呢最近又发生了星期天埃塞俄比亚的同一个机型的客机也失事之后呢，现在有许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尼、埃塞俄比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都已经下令禁飞这个机型了。那么美国呢，在昨天波音公司都还在向特朗普总统保证说这个机型绝对安全。不过呢，就在今天星期三，特朗普总统他则是说他决定在跟各方讨论之后要来禁飞这两个客机的机型。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We've had a very very detailed group of people.
我们有一群非常仔细的人检视了波音737-8客机以及737-9客机，那些比较新的机型。我们将签署一个紧急行政命令，来禁止所有737 MAX 8以及737 MAX 9的客机起飞，还有所有跟这些机型相关的客机。我跟交通部长赵小兰、联邦航空管理局代理局长艾威尔以及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米伦伯格都谈过了。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飞这两个机型的美国航空公司分别是美国航空以及西南航空公司，所以预计呢，接下来这两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旅客呢，他们的行程可能就会因此而受到了影响。卡拉。
那么另外要以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将会在星期四针对特朗普总统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进行投票，而星期三呢，特朗普总统是再度强调美墨边境的情况符合国家紧急状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情好吗？
是的，基本上呢，其实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也特别开了一个会，讲就是所谓的边境跨境毒品的这个危险性。那么他就是要借此呢，来这个呼吁大家重视边境上的安全。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今天也在推特上就先发言了。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关于明天的国家紧急状态的投票，共和党参议员们想的太多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边境安全零犯罪的议题，不应该朝着其他方面去联想。我们在边境有严重的国家紧急状态，而全国百姓都很清楚。那么特朗普总统为什么会特别点出共和党参议员呢？因为呢，目前除了民主党议员之外，有许多的共和党议员其实也不是不赞成特朗普总统使用国家紧急状态的方法来新建边境墙的。那么呢，就已经有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叫做这个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法时，确保坚定、彻底并充分知会国会领袖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是由犹他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迈克尔里所提案的。那么包括提利斯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等14位共和党议员都已经联署了。那么该法案是说呢，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30天之内，将会自动终止所有未来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除非国会授权投票授权延长该紧急状态。那么目前呢，国会仅能够依靠通过决议案来取消国家紧急状态，但是呢，该决议案可遭总统否决。那我们知道呢，即使是共和党参议员提出这样子一个来限制国家紧急状态权力的法案，但是呢，也是对未来的总统实行限制，也不包括这一次新建边境墙的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于是呢，共和党方面呢，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就表示说不能够接受，他说应该要包括这一次新建边境墙的这个行政命令。所以佩洛西呢，就在他自己的推特上也这样说了，他说呢，共和党参议员们提出的法案将允许特朗普总统仅此一次的违反宪法，众议院不会通过这个给特朗普总统网开一面的法案。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法案即使是在这个与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权力做缩限，但是民主党方面呢，可能认为还是不够的，是希望说能够把特朗普总统所宣布的新建边境墙的紧急状态也一起推翻，并且宣布是违宪。那么就让很多的共和党议员，尤其是面临要竞选连任的共和党议员，造成了两难的情况。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再来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召开听证会，聚焦美中两国的竞争关系，并且邀请专家出席讨论美国的对策。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3号召开听证会，讨论的主题就是美中竞争时代的新方向。那么今天出席作证的包括了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前任的国会参议员泰伦特，以及这个乔治城大学的国家安全教授梅惠玲。那么也知道呢，这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国会新会期展开之后最初召开的这个几轮的听证会当中，就已经将这个中国的主题纳入了这个讨论。可以看得出来，新一届的国会对于美中关系以及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挑战是十分的重视，并且国会呢目前正急于发展出一个新的外交方针来应对中国。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达荷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李施德，在听证会一开始就指责了中国一系列不负责任的国际行为。我们先来听听李施参议员他怎么说。
今天中国盗窃了我们的知识产权并加以利用，让我们的人失去工作。中国对包括美国的亲密盟友在内的邻国进行恐吓，同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增强军事实力。中国在全球输出腐败和它的独裁统治模式，使用廉价贷款作为债务陷阱，建立了警察国家。中国共产党借此来限制与党的立场矛盾的自由言论，这些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行为，而是证明了中国随着继续崛起将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成员这一假设，过去和现在都是错误的。
international actor was and is wrong.
在星期三上午的这场听证会讨论的范围和议题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广泛。不过有关于目前持续进行中的美中贸易谈判，以及在近期之内美中是否将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同样也是议员相当关注的焦点。不过目前呢，议员所最担心和关注的则是美国是否会为了与中国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个缺乏全面性改革或者无法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协议。我们继续来听听卡丁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听到不一的信号，美中谈判肯定有正面进展。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担心的是，为了达成协议，我们会选择接受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案。但我们需要的是在贸易领域取得重大双边共识，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美中关系在这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我们需要解决。
那么谈到美洲的贸易问题呢，我们也还记得在星期二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特别到了参议院来出席作证，来出席听证会。那么在他的昨天的听证会上呢，莱特希泽是特别谈到了美洲两国之间目前仍然在就重大的议题来进行磋商。那么对此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今天在院会发言时也特别针对有关的问题来这个发表了评论。那么他也再次向特朗普总统进行喊话，希望美国行政部门在与中国进行谈判时能够继续采取强硬的立场。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怎么说。
I hope these major issues are the sinew。
我希望这些重大问题指的是中国对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那些最重要的部分。这不单是大豆或进口的问题，也不是贸易平衡的问题。即使特朗普总统已经采取行动，贸易失衡的问题仍在继续恶化。现在讨论是中国窃取美国经济伟大地位的问题。中国能够将产品大量贩卖到美国，而不让我们美国产品在中国自由销售，或者要以其他条件来交换，例如要求我们交出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给中国或那些由政府控制的公司。
To China or Chinese-controlled, government-controlled companies.
那么出席星期三听证会的乔治城大学教授梅慧玲呢，在听证会上也特别强调了，这个中国有许多的行为和做法呢，是游走在国际社会的灰色地带，使得美国呢难以做出一个相当有力的这个反击或回应。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提到说，美中关系的这个错综复杂的这个程度呢，与美苏在冷战时期的这种对峙的形式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急需要出台一个这个符合现状的相对应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迫在眉睫的一个，这就是这个的原因。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商务科技与运输委员会13日就美国政府在太空发展领域的有关议题举行听证会，谈及美中在该领域的竞争。美朝河内首脑峰会两周前意外破裂，美中贸易谈判仍然有破裂的风险。特朗普总统的执政和外交面临哪些重大挑战？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国务院周三发布2018人权国别报告，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在侵害人权方面无人可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立即停飞波音737 MAX 8和9飞机。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作证，讨论应对中国挑战的新政策。
美国联邦参议院商务科技与运输委员会13日就美国政府在太空发展领域的有关议题举行了听证会，谈及美中两国在该领域的竞争。详细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这个委员会13日是就美国政府在太空发展领域的这个相关的议题举行了题为新太空竞赛，确保美国在终极边疆的全球领导地位的这样一个听证会。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布莱登斯坦与美国商务部太空商务办公室主管奥康奈尔出席了此次的听证会。布莱登斯坦在开场发言中说，2019年是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行动50周年，从那时起美国就一直在太空发展领域领导着世界。他在发言中强调了国际合作，他说，为了让美国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领导地位，美国需要拥有让全世界可以提供支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目标以及极为出色的成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can tell you as the NASA administration，
我能告诉你们的是，当我作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与我们国际伙伴们会面的时候，他们最感到激动的事情就是我们将要再次前往月球的想法。这一次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去做，这次我们将与国际伙伴们一起，我们将与商业伙伴们一起。
此外，布莱登斯坦还强调说，美国新一次前往月球的行动将是可持续的。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这一次我们将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换句话说，当我们这一次前往月球时，我们将待在那儿，不是人类永久待在月球上，而是借助着陆器、月球车、机器人和宇航员比以往更多的到达月球上更多的地方。
是的，那么布莱登斯坦说，美国将寻求与国际和商业伙伴们的合作，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持续的实现载人登月。这位美国宇航局的主管还介绍说，美国将寻求利用月球上的资源。此外，在前往月球的行动中掌握的能力和技术还可以作为前往火星行动的一个基础。那么布莱登斯坦13日在推特上说，不排除使用商业火箭的这样一个选项，以便能够在明年6月如期开启有关的测试飞行。美国与中国在商务太空领域的竞争也是这场听证会的一个主要议题。美国商务部太空商务办公室的主管奥康奈尔表示，美国商务太空行业的发展事关着美国能否在太空领域保持其优势。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可以说经济增长也巩固支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在发言中谈及了中国对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位置可能带来的挑战。我们来听听奥康奈尔是怎么说的。
在商务部，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美国的行业人士对于中国在市场中的行为表达了担忧。有关行为是北京寻求获得太空领先地位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中国愿意在市场中削减价格以获得市场占有率，并且削弱美国公司。尽管有合作国家开始意识到接纳中国基础设施和研究人员本质上可能存在着军民两种用途，但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来扩展其在国际上的足迹。
奥康奈尔还提到，根据美国近期所做的一项研究，中国正在使用对外投资作为获得技术转让的一种方式。他说，对于美国尖端太空技术提供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举措。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乔战发自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竞选团队主席保罗·马纳福特因其在为乌克兰游说一事上的密谋活动而在星期三被判刑3年半。上星期他已经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案子中被判处将近4年监禁。因为身体不好而坐着轮椅的马纳福特在华盛顿的法庭向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杰克逊 道歉，表示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便请求从宽发落。杰克逊法官将马纳福特判处73个月的监禁，其中30个月可以和已经因金融犯罪判处的47个月的刑期同时执行。判决宣判之后，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立即对马纳福特提出与骗取银行抵押贷款有关的16项指控。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虽然结束了，但这一实行数十年的政策加剧了中国一些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大会召开期间，特别将焦点集中在中国被遗弃的女婴和老年寡妇这两个群体上。
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表示，中国实行了将近40年的一胎化国策，彻底破坏了中国农村的大家庭结构，导致农村老年寡妇的孤独、贫困和高自杀率。
And what we're highlighting is that there are basically no social services at all for elderly widows in China.
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老年寡妇基本上没有社会服务，所以这些妇女很穷，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中很多人走上自杀之路，所以我们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帮助这些妇女的网络。每个月我们都会去找他们，资助他们，告诉他们到哪里找什么人可以得到帮助，希望确保他们每天都有东西吃。
寡妇和平组织创办人玛格丽特·欧文说，一胎化政策对农村寡妇群体的弱势地位雪上加霜。
由于一胎化政策，他们绝对孤独，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他们的孙辈或他们的孩子都到城里去了，他们见不到他们，很可怕。
利特尔·约翰说，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天有590名妇女自杀，是世界上唯一妇女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
And in rural China, 3 times the number of women as men kill themselves.
在中国农村，妇女自杀人数是男性的3倍，他们自杀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喝杀虫剂，这是非常可怕的、痛苦和缓慢的方式。你只要想象他们为了自杀做这样的事情有多么痛苦。另一个统计数据是，在过去20年里，老年自杀率已经飙升了500%。
Over the last 20 years, senior suicide has skyrocketed 500%.
欧文表示，中国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通过立法将不照顾老年父母视为犯罪，并出台新的照顾政策。但是他指出，不倾听受害者的心声，这些法律政策就无法落实。
Unless you hear what the widows really want. 除非你了解寡妇在健康照顾、住所、食物方面真正需要什么，否则你不会落实。如果他们是文盲，他们怎么会真的知道？他们怎么应对官僚机构？所以我们必须确实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把中国的寡妇纳入到我们的组织网络中来。
中国妇权创办人张晶表示，被遗弃在尼姑庵的女婴是一个被中国社会严重忽略的受害者群体。张晶表示，在安徽桐城市有50多个尼姑庵，至少收养了上千名被遗弃的女孩。
在尼姑庵里面，你知道那个是没有户口，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只能生一孩的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父母要生男孩才把他们遗弃了，所以跟政府的政策有关。我觉得政府理所当然的应该给他们给他们一些更多的照顾，将他们的一生当中更多的照顾，让他们得到上学，到了教育，然后让他们正常的成人。
但自2013年以来，中国妇权的7名在中国的义工被当局逮捕判刑，有1人被监控在家，现仍有4人在狱中服刑。最近的案例是义工李慧，因为带领美国华裔摄影师探访尼姑庵，2018年底被当地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3年。李慧昨天获中国民主党在纽约颁发曹顺利勇气奖。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朝河内首脑峰会2个星期前意外的破裂，平壤几天后便迅速恢复了一个之前拆除了的导弹设施。有朝鲜问题专家认为，平壤这样做并不是一定要重回挑衅和对抗，而是要向美国与韩国施压。那么另一方面， 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导的美中贸易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尽管美中两国高级官员电话视频交流不断，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协议文本的关键问题，但是有熟悉磋商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中贸易谈判仍然有破裂的风险。如果美中贸易谈判像所担心的那样破裂，那么特朗普的执政和外交将面临哪些重大的挑战？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啊，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似乎啊，看上去还是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说与金正恩啊两次会面，而且呢还促成了金正恩与习近平的频繁的这样的一个会面，因为金正恩上台以后就是一直和中国都没有什么来往，那么金正恩啊还和文在寅进行了这样的历史性的会面，但是这个河内峰会之后啊，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起点了，那么你对这个事是怎么分析的，怎么看的？
应该说呢，从特朗普总统自我的表述中间呢，可以看出来他一贯的是把朝核问题呢作为他的外交主要政绩之一。那么不论是在接受记者访问，还是在国会发表这个国情咨文，都是这样表述的。那么对这个事情呢，需要一个对比的方法来看。我们说呢，如果看2016年，也就是说奥巴马和特朗普政权交接的时候呢，当时朝鲜呢是频繁进行试验和武器试验，而且美朝双方呢没有任何接触，当时的六方会谈这种国际机制呢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了2017年呢，特朗普呢是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呢对朝鲜进行全面的也施压，甚至一度呢提出了武力解决的这样一种提法。那么到现在2019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美朝双方呢是有一些接触的，而且呢，这个半岛呢围绕着外交呢进行了很多的各方的努力，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是比原来的2016、2017年的情况要好的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最终问题走向确定在这个，不是一个外交谈判的过程，而是一个外交谈判的结果。从结果角度来看的话，确实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那么现在呢，又走到了一个重新的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关键阶段。
嗯，那么再说这个河内峰会啊，美国这个国内的政界对于这个特朗普河内峰会的这个表现呢，似乎是很淡定。有人认为这个特朗普这样一走了之啊，反而是件好事儿，避免了签署一个坏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这样的做法呢，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保护了美国的利益。你是怎么看的？
应该说美国目前的国内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讲呢，是松了一口气。这样说呢，是因为美国并没有在，或者特朗普在这次峰会中间呢，并没有在这个去核问题和这个制裁这个底线上呢，并没有就是说破坏美国的利益，那么还保持了这个底线。但同时呢，应该说大家还是担着一颗心。这样呢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的手段呢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无论是这个当初的外交围堵啊、经济制裁啊，甚至于武力威胁，还是包括呢近一段时间来呢不断的释放出的一些善意的和解的信号，这软硬两手呢都已经试过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结果还是没有一个真正实现半岛无核化或者有时间表的全面契合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还有什么新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呢破局？如果无法破局的话，美国又将如何应对一个日渐成熟的有核的朝鲜？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嗯，我们再来看这个河内峰会之后啊，朝鲜方面的这个反应似乎也是比较平稳。那么美朝双方都没有做出这个太过急的这样的一些举动。那么在你看来，下一个阶段朝核问题的走向应该是怎么样的？
从目前来看呢，朝鲜除了在就在这次峰会之后吧，朝鲜大概有两个举动值得我们注意关注。一方面呢是通过发表这个外交公告吧，那么宣称到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破局。那么按朝鲜的说法呢，是责任不在于他，是提供了一个朝鲜的官方表述。 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前两天的时间里头，美国的媒体相继报道了朝鲜呢在火箭发射这个问题上呢似乎有转折。那么在火箭发射场呢又重新的看到了施工的景象，那么也有一些仪器的搬运。那么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举动？到底是朝鲜是准备重新回到试射导弹、试射中远程导弹这样一种进攻性的姿态，还是说呢，发射一些人造卫星啊这样的军民两用的这模糊地带的一些太空产品，还是说呢只是在这个发射场进行一些简单的移动，释放一些战略测试的气球吧？那么到目前来说还没有看清楚，无法来确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双方实际上处在一种僵持状态。那么也包括美国究竟如何来下一步如何运转，到底是接受一个有核的朝鲜，还是说呢把美国的本身的要价再降低？那么这个双方还需要有一定时间来进行内部的整合。那么在这个整合结束之后呢，可以看到朝鲜未来走向的一些迹象吧。
那么特朗普在这个河内峰会上这次这样拂袖而去啊，离开谈判桌，似乎给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也增加了新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原来美中要拟定中的这个习近平要到这个海湖庄园来访问，来签订这个美中贸易协定的这个计划呢，现在有可能也就没有了。那么有专家就认为，这说明这个中国担心这个美中之间呢可能会重新上演，比如像河内这样的谈判，特朗普总统这个拂袖而去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中方的这种担心是否有道理？
应该说中方的担心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外交的首脑的峰会呢，实际上在国际中间呢一向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也就是说峰会应该是谈判的结果，而峰会不应该是谈判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之下，峰会呢是一个礼仪性的，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而实质意义中所应该达成的一切协议甚至于文本身都应该在峰会之前就结束了。而且双方呢首脑进入到峰会的时候呢，都应该清楚地了解到底现在谈判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这个峰会本身需要讨论什么样的议题，这是一个国际对峰会的基本的认识程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朗普呢实际上是没有遵循这个国际惯例处理峰会。那么中国呢还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按照国际惯例来处理峰会的。那么中国呢在目前情况之下呢，一方面呢中国是希望知道如果有海湖峰会的话，到底谈判桌上展现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本中间是有什么样的内容。中国不希望呢在这方面呢有任何这个超出想象的一些惊喜或者一些吃惊的东西。同时呢中国也愿意呢继续呢使峰会是更具有象征意义，而不是一种谈判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步骤。而且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呢，就是说这个峰会本身呢在美国呢，如果峰会破裂，美国本身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在朝鲜或者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呢，它体制跟美国不太一样，这样的话它面临着这个领导人呢面临着很大的一种国内的舆论压力和外交压力。所以呢无论是朝鲜还是中国呢，应该说他们都不是希望峰会呢出现一种美国总统拂袖而去无果而终的一种结果，这也是目前中国所最大的顾虑所在。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包括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是对中国说要采取这个强硬措施啊。那么现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了，这似乎是要动真的了。但是这次如果和北京真的是谈判破裂，像所担心的那样，或者是说他谈成了，但是呢让步让得太多，美国各界不满意，这会对特朗普意味着是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呢，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呢起起伏伏，波折非常多。这主要呢我觉得应该是说体现出来中美贸易之间的非常复杂的情况。而且呢这种复杂的情况就面临着到底有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有一个快捷的解决办法。从特朗普本人来说呢，他对赤字对这个贸易问题本身更关注一些，但这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可以满足的问题。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应 该说华尔街的商界还包括商务部呢，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一系列的法律做法，包括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啊，包括对市场准入这一系列情况吧，表示很大的担忧，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贸易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个东西呢，就必然就涉及到了中国经济体制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经济体制，能不能够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我个人对这一点呢，并不太抱这个乐观态度。另外更加复杂的一部分呢，就是说现在的讨论还有很多涉及到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或者自身的这个国家未来走向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这个中国呢被定义为呢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是一个美国的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样的话呢，贸易谈判本身呢已经变得非常的政治化，甚至于有些呢已经到了军事化的程度。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么复杂，那么如何找到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也就导致了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呢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也无法达成一个简单的共识。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首都华盛顿有一家签字印刷公司，这里使用老式的冲印印刷机来印制婚礼请柬、海报、贺卡或名片。华盛顿特区三年前开设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为每一位儿童居民提供免费图书。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人乳头瘤病毒 HPV 非常普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说，几乎所有性生活活跃的男女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感染这种病毒，除非他们受到疫苗的保护。 HPV 病毒可以导致男性和女性罹患癌症，所以父母给孩子接种疫苗预防这种病毒非常重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钓鱼了。
钓鱼是斯科特·沃德的休闲方式，他没有任何患癌的危险因素，所以他忽略了脖子上的肿块，直到他再也不能忽略它。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更加年轻、更加健康的病人，他们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们是因为 HPV 患病的。
吸烟和饮酒会导致口腔癌。沃德的癌症是由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 引起的。
通常情况下，想到 HPV， 你就会想到女性宫颈癌。
HPV 确实会导致宫颈癌，但认为只有女性才需要关注与 HPV 相关的癌症是一种误解。
HPV 最有可能导致宫颈癌和口咽癌。
口咽癌影响头部和颈部，沃德的癌症始于扁桃体。但是有一种疫苗已经存在了10多年，可以预防 HPV 病毒。如果所有的男孩和女孩都接种疫苗，就没有人会因为感染 HPV 引发癌症了。
Was that painful?
No.
HPV 疫苗最好在儿童发生性行为之前接种，但是青少年和年轻人仍然可以从疫苗中受益，并不是每个感染病毒的人都会得癌症， HPV 只是一个风险因素。沃德的恢复过程很艰难，他接受了手术、放疗和化疗，但现在他已经没有癌症了。
这是一个旅程，但是我挺过来了。
沃德小时候还没有这种疫苗，但他说如果他有孩子，他会给他们接种疫苗。
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得去接种。
HPV 病毒每年还导致50万宫颈癌病例，而这些病例原本是可以预防的。皮尔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埃切维里的签字印刷公司使用老式的冲压印刷机来印制婚礼的请柬、海报、贺卡或者是名片。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签字印刷公司的老板埃切维里正忙着印制明信片。他在华盛顿特区拥有这家设计和印刷工作室，这里的每一个产品都是老式冲压印刷机印制的。
这是切纸刀，用于切割多层纸张，也被称为断头台，因为方法相同。
准备的时间通常要比印刷本身更长，这是工作流程。一张明信片的设计被烧制到照相纸上，再印到贺卡上。埃切维里小心地把卡片放在冲压机下，确定设计显示正确，投放在明信片上的设计准确无误。
There's no really fancy way to do this. You just get. 只能这么做，你只能猜测投放的位置，然后熟能生巧。Where it's gonna be.
埃切维里只靠几种涂料就做出数千种色彩，他把涂料抹在印刷机的滚筒上，然后开始印刷。埃切维里上大学时学到了这些老式印刷机的基本原理，可实际掌握还要多年的实践。
But they're all pretty basic mechanical things. There's no. 这些都是基本的机械。这种印刷机没有电脑控制，所以一出故障就是物理故障，你通常可以找出毛病再印一张。
埃切维里在这里已经10多年了，掌握了这个传统上属于男子的技能。
But when I've talked to people, when I've gone to city offices or head meetings, sometimes people. 我到市政办公室或开会时与人交谈，别人有时不认为我真的是在做这行，或者真的了解，也不认为我是真懂印刷。他们来到这间工作室，看到我在工作，还是不愿相信我的确懂行。
埃切维里说，他的生意很成功，部分原因是人们喜欢手工制作。他表示，在这个网上购物的电脑时代，顾客还是喜欢从真人手上购买高品质的商品。美国之音记者科莫兰科，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特区3年前开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为每一个儿童居民提供免费的图书。这个项目现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近80%的5岁以下的儿童都注册参加了这个项目。来看美国之音塔博的报道。
在整个华盛顿特区，最年轻的居民每个月都会在信箱中收到一些特别东西，免费送书上门。约书亚·克拉克在儿子梅森出生前就给他报名参加了这个名为“从出生就读书”的项目。
这个项目不仅能让我与儿子亲近，还能让他掌握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技能。
What's that?
A car.
A car. What color is that car?
Yellow.
项目进行了3年之后，克拉克说他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影响。
He will repeat a word and.
他会重复一个单词并理解它的意思。我们跟他讲话用到这个词，他就会用同样的方式使用这个词。我意识到这些书确实扩大了他的词汇量。
Expanded his vocabulary. Help me turn the page.
Hey, I like green eggs and ham. 华盛顿特区市长穆利尔·鲍泽说，这就是这个项目的重点。
我们从所有的研究中知道，在家中为孩子读书、唱歌，这些孩子们的词汇量远远大于那些不幸的没有经过这种准备就上学的孩子。
Good morning, everybody.
特区议员查尔斯·艾伦介绍了开展这个项目的立法。
当我第一次当选为市议员时，我有一个2岁的女儿，她现在6岁了。我看到她的卧室里有几十本甚至上百本的书，但在华盛顿特区并不是家家都有很多书。我想尽快在儿童早期教育和早期识字方面做点什么。
梅森的母亲梅格丽特·帕克说，她喜欢这个项目，尤其是书中的双语部分。
我一直想教我儿子另一种语言，这些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书籍真的太棒了。我们会给他唱歌，教他单词，他还会在学校中学到一些东西。双语书可以巩固这些，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虽然全美国有很多类似的项目，但华盛顿特区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大城市。这些书来自想象力图书馆，一个由著名乡村歌手多利·帕顿发起的非盈利性识字项目。华盛顿公共图书馆执行主任理查德·雷耶斯·加比兰说，我们的目标是让家庭100%参与其中，特别是那些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家庭。
我们希望看到3年级的孩子表现出他们有一定的阅读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次次的研究表明，他们更有可能顺利毕业，并且开始职业生涯。
这对小梅森·克拉克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当然，他还有许多其他的目标。塔博，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环保组织发起禁止塑料吸管污染海洋的努力，星巴克和麦当劳等连锁企业正在逐步淘汰塑料制品，西雅图等美国城市已经完全禁止使用塑料吸管，而在澳大利亚有一群志愿者正试图清理一个当地的海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些志愿者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曼利湾潜水搜索，他们不是在找鱼，而是在潜水寻找塑料，各种塑料，但主要是吸管。这项活动名为吸管行动，旨在清理海湾的水下塑料。
所以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是想数一数我们在海里找到了多少根吸管和其他塑料制品。所以我真的很惊讶有这么多人想要加入。我认为这是因为能够参与并为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做些事情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当哈利特·斯巴克在海湾里偶然发现抓着塑料吸管的章鱼时，他创立了吸管行动。
我们曾经发现了一只章鱼，这个海湾有很多章鱼，它充满了美丽的海洋生物。我们发现一只章鱼的触须里卷着塑料吸管，我们不得不把它拉出来。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拔河比赛。
志愿者们用周六的时间在海湾潜水捡垃圾。
我今天找到了23个，这不是我的最高纪录，我的最高纪录是60个，但这也是不错的成绩。
这项努力激励了40多家当地企业停止使用塑料吸管。
雨果餐厅就坐落在水边，吸管行动已经开始了，他们一直在这下面收集吸管。我们知道我们是不供应这些吸管的餐馆之一。
吸管行动在2018年夏天开始后，总共从曼利湾捡出了2000多根吸管。澳大利亚每年使用29亿根吸管。
你可以看到变化，现在那里的塑料吸管少多了，幼儿袋、塑料食品包装，其他一切都一样糟糕。但它表明，你可以通过变化来改变现状。
一点一滴都有帮助。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美中贸易战如何收场还没有定论，但是两国在各领域的争端已经在美国国内和世界激起了连锁反应。盖洛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1%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比去年下降12个百分点，还有46%的受访者说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了关键威胁。星期二，欧盟宣布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着手对抗中国在全球的强势姿态。分析人士认为，如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阵营，世界 界正再次走向分化，各国将选择是站在华盛顿一边还是北京一边，这种论点是否正确呢？全球秩序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